有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就是说这个股票的价格就像一条小狗，它可能有时候离你很近，有时候离你会远一点，有时候跑到你前面去，有时候跑到后面去。你对于这个股价的基本的走势可能会有一个判断，但是具体每一天这个股价会到哪里，你是不知道的。
这些机构，不同的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他们在做利率的表述的时候，可能用的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有一些机构，它表述利率是用的日利率，听起来还 OK。很多很多消费者在这个市场里面，他就被企业被戏弄，因为你不熟悉这个利率的转换，你没有办法看穿这个真实的借钱的一个成本呐，所以你就选择了这个高成本的一个产品。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电波，我是主持人柯婷。马上就要过年了，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或许已经回到家，或者是赶在回家路上，也许你已经收到来自亲戚朋友给你的红包，又或者是工作一整年之后，你终于获得了属于你的年终奖。那么当我们面对像红包和年终奖这样数目相当可观的一笔财富的时候，或许在过去你会把它就是放在余额宝，等它慢慢的钱生钱。但是或许今年呢，你和柯婷一样，想要去尝试一些理财产品，想要把这个钱好好的理一理。可是当我们看到市面上非常多五花八门的理财产品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也非常担心自己会买错产品亏钱。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来自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们，让他们分享一些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见解，为我们解答疑惑。那么首先我们就欢迎来自经济系的同学 Tanya， Tanya 来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Tanya。
好的 Tanya， 那么 Tanya，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一般在你拿到红包之后，你会怎么处理它呢？
我一般收到了红包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可能过年了就会想去购物啊，想去旅游，就是进行一些消费。然后剩下一部分呢，我可能就会存起来。
那么看来学过经济系的人可能想法就是不太一样啊，就是你们的钱呢是根据不同的目的有分块的，然后对于我来说呢，钱就是一整块，就是用来花的或怎么样。那么我想问，就是汤尼啊，你对于我这种理财小白有没有一些理财建议呢？
可能对于理财小白来说，就是建立一个比较体系化的这个理财的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来了两位经济学的嘉宾，让我们嘉宾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伯诺丁汉大学经济系的助理教授曹一飞。
大家好，我是经济系的张小玉。
好的，欢迎我们的一飞老师，还有我们的小玉老师。那么首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老师对于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理财经验的小白会有什么样的理财建议呢？或者是说你们认为理财的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也是取决于就是你的理财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你希望自己的资产是稳健的增值，还是说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一个成长。作为学生来说，大部分来说你可能还是希望钱有一个稳定的增长，把它放在比较稳健类的产品里面是比较好的。理财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你在未来，就是说你把钱放在这里，资源不要去闲置。比如说我们现金账户里的钱它其实是闲置的，当然你想花的时候是可以花，对你有流动性，但是如果你确定有一部分钱不会花的话，就没有必要闲置在那里，你可以让它去增长，对吧？这是理财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出发点。当然也有人他比较偏好风险的或怎么样，他希望自己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内有一个比如说翻一倍或者怎么样比较激进的一些想法的话，那他可能去买一些高风险资产啊，这个是另一种投资策略。对，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可能还是厌恶风险，就是你希望稳定的去增长。对，那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不要闲置资源。
就是可以拿一小部分钱先试一试。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全部压岁钱全部都赌进去了，先试个水，你可以感受一下，比如说拿个100块或者1000块，就是我们讲的说先做好一个风险的管理或者风险的预期，就是说可能这100块或者是1000块都会亏掉，然后你如果能接受这部分都亏掉，那就拿这部钱去股市里面试一试。
那两位老师会建议我们大学生炒股吗？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比较稳健的来说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去持有个股，选一家企业去投资。对，当然这个股票市场最近是比较火热嘛。那如果你想要对股票市场有一些尝试的话，那其实是可以买一些股指相关的一些基金。那这个是比较稳健的一个在股市的一个投资。哎，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因为刚才老师有非常强调就是要采取一个稳健的措施嘛，然后像股票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就是想问老师，是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股票价格会非常的不稳定，然后有非常大的风险呢？
其实怎么说呢，股票价格它其实是一个价格，它是供需的一个关系。那供需的关系是如何决定的？股票的供给基本上是固定的嘛，那除非是企业去增发股票，那供给一般来说是固定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需求。那需求层面来看，就是说投资者为什么要去投这个企业，为什么要去买它的股票，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决定。那比如说在微观层面那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的业绩它的预计的未来的一个分红呢，因为我们买股票其实作为股东其实是预期是有一些分红的收益的，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决定一个投资人或者消费者他是不是要去买这个股票，这个投资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一个基本面，就是说这家企业它的基本面怎么样，包括就是它的一些未来的一些成长，比如说它现在可能亏损了，但是它如果你觉得这个企业是非常有前景，就是预期它未来是有非常强的盈利能力，那这个你也是可以去投的。那这一般这种企业它的股价也是会相对高一些。对，当然这个股价也是波动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尽量去避免买一些个股，因为股票市场波动其实是非常大的，每天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冲击，就影响到它的价格。
OK 小鱼老师要补充的吗？
就是说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闲聊的时候，贺婷也让我说预测一下股价。我们理论上讲来说股票的价格，我们说从数学上来说它叫一个随机游走的一个模型，无法预测下一个时点或者明天的股价是怎么样的。那有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就是说这个股票的价格就像一条小狗。
小狗。
对对对，所以这个随机游走的模型，这个数理模型，如果我们讲的话，它其实就像一个遛狗一样。这个狗的主人呢，就是一飞刚才说的这个基本面，包括可能是这个整个的市场的宏观的环境是怎么样。这个股价呢，就是你遛的这条狗，它可能有时候离你很近，有时候离你会远一点，有时候跑到你前面去，有时候跑到后面去。你对于这个股价的基本的走势可能会有一个判断，但是具体每一天这个股价会到哪里你是不知道的。
对，看小狗心情。我知道 Tanya 之前有参加过就是相关那种模拟炒股大赛是吗？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就是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参加过一个彭博的模拟炒股大赛，然后学校呢就会给你一个账户，里面你就可以组队，然后会给你一部分我记得是100万元的美金这样子。
是模拟的。
是模拟的。
不是真的给钱。
对对对，但是会给你实时的这个股票市场的工具，然后就可以模拟去买出卖出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可以每天去看这个美国的股市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你要选择去购买什么样的股票，然后呢什么时候再把它卖出，然后进行一些设置的操作。对。
所以我想问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操作，你们有就是像老师刚才一样做那种负面教材，然后就是投把100万全都投到一个公司里吗？
没有没有，那我们还是有进行一点点的研究的。
嗯，
我们当时主要就是看那些不同的公司，但是当时因为刚刚进入大学，对于这些经济方面的东西没有特别的了解，但是看到有一些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公司，我们可能知道它长期来说它的这个股价是在上涨的，它的市值是在上升的嘛，我们就可能去购买这些公司。但结果后来发现，哎，怎么在这一个月，可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这些股票在跌呢？然后这个时候。对，它像一个小狗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会去换一些公司这样子。对，
哎，但是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买炒股是个很被动的一个事情，哎，因为就是只有看到炒股的走势走低了之后，我才会去选择说减少我对于这个股票的购买。但我就是想问，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有没有什么周边的一些信息，比方说政策这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去对于这个股票走势稍微的做一些预测呢？
其实买股票有一定的赌博的性质，就是说你买这只股票，你做投资的时候，其实你在压你知道的比别人多。 你有更好的 information， 你感知到了，你觉得 OK， 这股票会涨，那你其实是在赌这个，你赌你比市场知道的多，那其实这个赌赢的概率其实不大的，你接触到信息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些信息的消化能力，比如说你拿了公司的财报，哪怕是我们经济学或者学金融的学生，即便是这样的相对比较专业的学生，他拿到一个公司财报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穿透这些表面的信息去做一个信息提取能力，所以就是预测非常难，就是你没办法掌握这个 superior information 更好的信息。
但是至少你会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赌比别人知道更多嘛，所以说你会去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对，我想知道你们会大概收集哪些信息呢？
就是公司财报是一方面，首先了解公司的基本面，那其次就是政策层面大的环境，因为一般来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股价的决定啊是供需关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说比如说货币政策，这个利率水平其实是对于我们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它对于这个资产价格是有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一个影响的，就是说你在降息的时候大概率资产价格会上涨，所以你如果选择去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的话，尽量还是要对于大的政策环境去有一个了解，不仅是中国的政策的走向，美联储就这种大的国际的一些美国啊、欧洲啊这些重要的央行，那它的货币政策其实是有所谓的我们说的一个溢出的效应的，就是说比如说美联储的，就是说美国的央行的政策，它其实是对于海外市场也有溢出效应的。那对于这些政策其实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敏感度，就是你要大概有一个预期未来的政策走向会怎么样，基于这些理解，那你再去做一个投资的话，这样大概率不会因为这些去遭受一些额外的损失。
OK OK， 所以我好奇老师，你们两位个人平时会炒股吗？
我对股票市场是有一些风险暴露，对，这是有一些股票类的资产。
好官方的说法。那小鱼老师呢？
我股票没有投资，但是我会买一些各种各样的基金。
哦，
对，
基金这个可以详细说一说吗？
基金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你把或者大家把手里的钱去交给一个专业的一个投资人，让他来帮你去理财，把钱募集在一起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一般就是把它叫做一个基金。通俗来说，就是你把钱委托给别人去帮你来打理。
所以说，如果像普通人想要买基金的话，会有哪几种方式呢？除了那种银行购买基金，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吗？
对，就是从国内来说，大类上分就是两种，一种叫公募基金，一种叫私募基金。那么公募基金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基本是对所有的大众是开放的，没有任何的门槛。你无论是通过银行还好，还是通过这种股票的券商经纪人，平常这个用的支付宝里面的这个余额宝啊，这些都是公募基金里面的一个子类，就是它属于货币基金，而且是所有人都能买，不设门槛。这是大家可以入手理财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途径。
所以老师，你会觉得基金它是比股票来说相对来说更稳妥的一个选择，对吗？
对，就是说如果你要投资个股，那就比较适合像一飞这样的高手就。你要能够读懂公司这些财报，对公司的基本面有一个了解，就是说你包括你要对跟宏观的货币政策什么都要有了解，大概这个遛狗的主人要往哪儿走去。那么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我们经纪人上说，就是说你要发挥比较优势，发挥分工的特长，有人很擅长这个，那你就把钱交给他去，这是一方面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说俗话说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里指的就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就是要分散风险。那么怎么分散风险呢？如果你把你所有的资产100%都买一只股票，你的这个总资产的风险就会随着这只股票就上蹿下跳，就跟小狗一样，减少就不确定性怎么样，就把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或者转化成股票市场来说，就是你应该投资很多只股票，很多只股票会降低这个波动，因为有的股票会在某一个时间是在下跌的，有些股票在某一个时间是上升的，那么这个下跌和上升可能会互相抵消，所以相对来说它的波动或者风险小一点。那么这种思想怎么去在市场真实的市场实现呢？一般就是你通过买一个公募基金，那么这个基金呢 主理人或者我们说基金经理就不会说重仓百分之百都买一只股票或两只股票，而是他会买很多只股票，通过这么一种我们所谓的专业术语叫做资产组合的东西，降低就是投资的风险，你面临的这种下跌的压力或者说波动的压力会小很多，但同时你的收益不会受太大影响，就是你的收益率是可以得到保证。
嗯OK, 我其实这里有一点好奇的是，除了刚才聊的股票和基金，除这两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理财方式吗？
大类的是这样的。当然在消费者层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储蓄类的一些产品。你可以比如说在银行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比如说结构性存款。它听起来像存款，那其实不是。有些结构性存款它其实是跟股票市场有连结的。你一定程度上可以享受到股票市场的所谓高收益，但你也承担一些风险，但那个风险可能就是可控的，至少你比如说大部分的结构性存款，据我所知啊，我不知道最近两年有没有新的发展，但至少两年前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大部分的结构性存款它是保本的，有可能你会拿到比较好的收益，但也有可能你拿不到收益。股票市场带给它的这个风险还是存在的，因为毕竟它是跟股票市场有连结的。但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一些比如说潜在的高收益的话呢，可以其实作为在消费者层面其实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它而且它的投资门槛也不高的，可能一万块几万块其实也可以。
OK,OK。小玉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
对，就是投资的这个门类里面的话，就除了我们说基金，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买公募基金的话，你要看这个主理人或者说基金经理他投资的对象，其实还可以分很多类别的。就有的基金他可能就是专长于投资股票类的资产，这种我们把它叫做这种股票型基金。还有一些主理人呢，他会主要投资一些债券类的资产。同时还会有一些基金它可能投资的是就普通的这些货币，就是货币基金，或者说它投资的是黄金。所以就说即使你不去买其他的投资其他的金融产品，就只是在公募基金的这个类别里面也有很多的选择。是在美国的话，你还可以通过基金去买比特币，也就是说有专门投资于加密货币的。
所以就是如果说排个列的话，就是股票风险是最大，但它最容易赚多，然后之后就是基金，还说，然后
这也不一定
啊，不一定吗？
因为基金其实它也，比如说一只基金，它也可以，它有可能是混合型基金
啊。
就基金它其实是一个大资产池，资产池里面你可以同时持有股票类的和债券类的资产，
就取决于处理的方式了。所以说就是股票、债券。然后再是存款储蓄OK。
你可以在基金这个大类里面去 rank, 去排，就是说哪一类的基金是比较高风险的。对。没办法，就是说绝对谁比谁风险高，这个还是取决于你如何选这个具体的产品。
好的。那如果说像我红包拿了很多，我现在就手痒痒，我想要去试试水。那你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大学生想要就是开始理财的一些小白，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建议还是放在比较稳健的一个资产类别里面。比如说你可以就放去余额宝，对吧？这虽然不是很高，但也不是零收益，比你当现金放在那里肯定是要好的。然后同时你可以去拿出一小部分，比如另外一半你可以去买基金，就一半放进余额宝，一半去买一些指数型的基金，然后再拿一小小部分出来去试一下，风险可能相对比较高，比较有可能亏损，但也有可能会赚很多的这些类别里面，对，可以试试看。而且刚才我也说到，就是你们可以尝试，因为你们作为 UNC 的学生，90%的学生是要出国，那其实可以在这个阶段去换一些外汇。因为目前来说，美国、欧洲、英国他们的利率水平是相对比较高，所以你如果换一些比如说美元或者英镑，现在我换过去的话，买一些相关的美元或者英镑的一些储蓄类的产品的话，你的收益率其实是要比在国内买同类型的收益是要好很多的。如果有机会有渠道的话，可以去买一些外汇类的资产。
这个鸡蛋还可以放在国外的篮子里。
这个是我们说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就不仅可以在本土市场做多元化，国际市场都可以去做多元化。
OK, 我们小玉老师有没有补充的？
对，我先接这个一菲说的，就是对于这种你在国外的投资的这个渠道来说的话，就是在国内的银行或者国内的证券市场就可以实现。 风险提示就是你是不能把外汇，不能把人民币换成外汇去境外进行投资理财的，这个在国内是违法的行为。
嗯，
但是你把，比如说你把你手里人民币换成美元了，你不汇出境外，就是这个美元还是留在你的，比如说中国银行的账户里。
嗯，
你可以去用这个美元去购买由中国银行提供给你的一系列的服务，包括你可以买一些存款的产品，你可以看。
嗯嗯，
告诉你说你如果在我这存美元或者存英镑，它的利率是多少，比人民币都会要高。在证券市场上，我们刚才讲了这种基金，有一部分基金它也是专门投资境外的，这个基金呢，你是用人民币去投资买它的，但是基金经理会把这些人民币转换成外汇再去境外市场上去做投资，但这些都是合法合规的渠道，帮助你，就说除了在我们刚才讲的说在股票或债券这种大类资产之间进行配置之外，我可能要进行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配置，就是说我不只投中国的资产，我还投一些海外的资产。
因为刚才像聊了，其实分享了很多关于股票还有基金的知识嘛，我想问就是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些可能关于像我们普通人在理财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都是储蓄类的或者投资类的一些产品，但其实在金融市场，在我们消费者层面的金融市场的话，还有很多借贷型的产品，就是说比如说信用卡啊，或者这些信用类的产品，其实也是我们就是无论是大学生也好，还是我们工作之后，那其实都会接触到类似的产品。那其中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说，你在通过这些就是信用类的产品去借钱的时候，你要注意它的一个利率，真实的一个利率，这些机构，不同的机构，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的一些金融机构，他们在做利率的表述的时候，可能用的不是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有些时候你去，比如说你去对比，华为和信用卡的那个利率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是可比的，因为他们的利率表述方式不一样。所以那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说，你可能需要学习如何把这些利率转化成一个可比的统一的年化的一个利率，就可以在不同的信用类的产品之间去做一个比较。甚至有些产品它可能不跟你说的并不是年利率，它可能说的是，比如说在欧洲美国，他们有一种叫 payday lending， 就是短期的高利息的一个小额高利贷。有一些机构它表述利率是用的日利率，听起来还 OK， 很多很多消费者在这个市场里面他就被戏弄。因为你不熟悉这个利率的转换，你没有办法看穿这个真实的借钱的一个成本，那所以你就选择了这个高成本的一个产品。所以这个真实的一个产品的成本或者一个价格，你还是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一下如何去转换那个利率。就因为价格其实是作为一个产品来说最核心的要素，产品可能形式可能比较直观啊，但价格来说，就是因为金融市场是有不同的价格表述方式，所以对于非金融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来说，你还是要去更好的衡量一个产品的成本或者价格，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这样就可以避免所谓的一些智商税。
就是说在自己买那种贷款的这种商品的时候，要注意你最后究竟会花多少钱，
而且你要去看它的具体的条款。无论是就是信用类的产品，还是说你去投资，其实这些条款我是强烈建议你们都去仔细阅读一下。你要尤其是关键信息，你要仔细阅读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不良商家会这样。
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非经济的学生，或者是说其他人也好，其实是比较难的。所以我想问老师，就是像您刚刚说的条款里面的信息，有哪几点是比较关键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价格相关的信息，
价格。
比如说有些可能会用费率，那费率其实是综合的一个东西，那你还是要通过手续费和利率去转换成真实的一个利率水平，这个是确实是你要花时间去，作为非本专业的学生可能是要花时间去学习一下。包括一些借款类的产品，那它的要求是怎么样，比如说你如果延迟那个还款了，有没有一些惩罚性的一些额外的手续费？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些信用卡产品，它可能是有一个借款上限，但是它允许你超过那个上限。这个在中国的市场不是这样，中国这样的市场就是说它有一个上限，你是不能消费超过那个额度，但美国它其实允许你超过那个额度。但你要了解，你超过那个额度之后，它其实是有一个惩罚性的高利率或者惩罚性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费用就产生了。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说，你其实是在这个市场是非常就是易受伤害。 个人的例子啊，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就遭受过这种额外的一些花费。比如说我当时用的银行，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的现金账户，你的 current account， 它是可以超额提取的。我有时候我取钱的时候，我就忘了我就是那个现金账户有多少钱，但是我就要消费呢，我就可能就我只有100的，我取了200。
嗯，
我就超额提取了，相当于我直接就是借钱了。
嗯，
那么那这个如果你超额提取是有额外的手续费，而且非常贵。然后我也去银行跟他们理论，说那你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呢？我如果没有钱，你就不让我取了嘛？那他说这个我们就是这样，你如果超额提取，我们的条款就是这样，就是要罚款，对，就这样。所以没办法，就是这些额外的条款一定是要大家去多注意的。其实不仅是在投资或者借钱方面，就是非常日常的这些跟金融机构的一些互动，其实都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是非常劣势的。嗯，我们一定要就是。通过仔细的了解这些条款去保护好自己的一些权益，对。
哎呀，天哪，被资本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消费者。这些条款是在比方说我们在建立账户的时候给你看那个东西里面显示的吗？
对，其实我们开户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给我们，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或者说这些信息都是 available， 就是说你是有这些信息，但你可能不会完全的消化这些信息，
嗯，
那从而就会导致你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一些决定，但你做出来就会让自己遭受损失。
哦，我天哪。
对，其实这种类型的例子非常非常普遍，尤其是消费级的金融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像金融危机之后吧，你像美国也好，还是英国也好，他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消费者金融管理局，就是它其实是就是要去监管这些具体的非常微观层面的一些产品设计或者企业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核心就是去保护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确实是非常的易受伤害，就像我刚才说的。
所以就是我们只能通过受伤害才能长教训吗？
对，你像我现在就对这些金融条款，无论是什么产品，无论是对我都会仔细去看一眼啊，具体的条款是什么，因为我受伤害。是的。
所以我这边好奇，就是咱们的小玉老师作为基金的行家，有没有在购买基金的时候有这种受伤害的经历呢？
一菲刚才说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用那个行话来说，就是说叫不懂不做，借钱也好，还是说你去投资也好，你首先要对你要投的这个产品要非常的了解。
嗯嗯。
比如说你怎么避免这些坑呢？如果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有对应的监管的机构，那么他们对银行或者说这些证券公司的要求就是，你有一些条款或者信息是必须要让客户看到并且知道的。如果有一些已经有一些理财或者借贷的这种经验的话，你会发现你点开 APP， 当你想借钱或者投资的时候，有一些条款或者有一些证书是你文字性的东西是你必须看完，
嗯，
或者要看多少秒之后，一定会政府要求他必须展示这么长时间的，就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天哪！
当遇到这种页面的时候，或者说这个页面上已经要你签一个字，这些需要签署的东西需要重点看一下。
嗯，
也许它条款有十几二十条，很长，但是有一些是黑体的高亮的，这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一菲刚才说的这种费率的问题或者利率的问题，它都一定会用黑体来标出来。如果对于投资来说的话，就刚才说的基金，它可能投很多不同的品类，那所以当你买一个基金的时候，你最重要了解就是我买的这只基金它到底是投资什么的，它到底是投资股票的还是投资债券呢？这个它的投资的标的，就我们说的它的一个投资对象的话，也是会在条款里写清楚的。这个基金在成立的时候，对于基金经理就有一个要求，比如说你如果号称你是一个股票基金，那么我就会在这个条款里写了我的基金的总资产，比如说可能 85% 要保证是投资于股票类资产。对，这样子就一方面对基金经理是一个约束，那同时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个安心，我就确保了我买这个产品，那么它一定是有 85% 的钱是去投了股票。当你知道了这个基金它 85% 都是投了股票的话，那么相对来说这就是一个高风险的基金，波动率会比较高。
okay,
所以就是这些条款一定是要读的，就先拿一小部分钱先去试水，这也是一个原因，就是即使你踩了雷或者踩了坑也不会损失太多。
好，
这都是可能是投资的过程中必须要交的学费吧。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就是避免让大家交这个学费。
就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趣味的小问题。嗯，
第一个问题是，会学经济的人就一定会赚钱吗？
啊，就是大家可能会对经济学老师有些刻板印象，觉得啊，经济学的老师啊，肯定就是对于经济走势特别了解吧？哎呀，最近股市怎么哎，好像有牛市，是不是你们都能够预测到？就是我们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在。
就是当然，我们是做经济学的学术研究的，那其实是它跟我们就是金融机构的那些经济学家，我们其实是两个行业。金融机构的那些经济学家，他们会去对行业会对金融市场做很深入的分析，每天都会做一个追踪。但我们作为做学术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我们其实并没有花大量的时间在金融市场和行业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成功率或者回报率上面并没有非常跟大家比起来并没有很大的优势。我想提示就是一个风险，其实就是说我呢，这个在无论是行为经济学还是心理学啊，还是说消费者行为上面广泛讨论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过度自信。就是我们消费者金融决策或者经济决策的时候，其实是会过度自信，就是说你会更倾向于相信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说你作为我们消费者投资人投资者来说，你要冷静一点，并不是说你觉得哎谁赚钱了你需要投进去或怎么样，就是说冷静一点，不要过度自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投对，确实是有一点过度自信，轻信了一个所谓的内幕消息，所谓的对，是其实你能知道的消息其实就已经不是内幕消息了。
对，我们的知识的优势就是让我们亏得更明白一点。对，比如说曹老师亏了之后，他就知道啊，我是 over confidence， 我是过度自信，我是听信了内幕消息。对，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借助那个一些经济学的文献去了解一下，对自己的一些决策行为有一些可能但多少一些帮助，因为他给到的信息其实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进入市场，或者你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大概率的亏损，其实是这个是也是通过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的分析，都是可以明确的、清晰的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率会怎么样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多读一些对于你们自己的未来的一些投资决策，肯定是多少一些帮助的。
嗯，
跟股票市场相关的一些话题都可以去看，
但基本对投资都没了。
该亏的还是得亏，该交学费还是得交，是吗？
就是现在也是我们经济学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嘛，就是行为经济学。因为我们传统的理论都是假设所有人都是很理性，实际上现实中观察到，无论在哪一个市场，不管是金融市场还是普通的这些商品市场，很多消费的决策都是不理性的，就是你可能是一阵子这种头脑发热就去买了一个东西，或者就去投资了一个东西。就比如说之前可能国庆的时候这个股市大涨，对，就是道理都明白，但依然可能会在市场上亏钱。对，当然了，这个道理就是还是要先明白的，避免亏更多的钱。
就亏得明白就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分析自己为什么会亏，就是你要吃一堑长一智，对，就不要亏了之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未来继续亏，那这个就很不好。那
哎，所以说就是想要问一下老师的本职工作，就你们两位的研究领域都是哪些呢？
我个人研究就是银行相关的，然后包括、
okay.
银行监管政策，对，相关的内容。我教我们大三的货币经济学，还有我们硕士生的宏观审慎政策。
哦、小鱼老师呢？
对，我教大三的金融经济学，所以基本我的研究有一部分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就是一部分研究上市公司相关的
公司啊，
他们的绩效表现，也就是研究那个遛狗的主人。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研究资产定价，就是股票啊、债券啊这些资产，他们的价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也就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还是想试图知道那个狗的运行的轨迹。虽然我不能预测，但是我能知道一个大致的规律，或者说我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十年或者二十年，那么这个规律还是有一定的，就是你排除了这种狗左右前后乱走的这种扰动性因素之后，那么这种主人行进的路线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
就有一点矛盾感，听起来又刚刚又说，就是现在的研究都表明说什么消费者是不理性的，然后现在又说就是又试图在这种非理性中找出一种理性的逻辑和规则，我感觉有一点矛盾。
对，简单来说就是 就是说对于股票市场或者对于金融市场来说，短期的波动很大，就说这个狗短期跑到哪去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在长期来说，相对你可以有比较大的把握可以判断说它去到哪里。因为短期为什么说这个狗会乱走呢？因为除了基本面，就是说这个主人之外，那么会影响一个股票价格的比较重要因素，我们就说是情绪，大家的这些非理性的行为会造成一些波动。所以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在短期内可能市场会有非理性的波动，这狗会突然窜出去很远，但是它最终这个狗还是会回到这个主人身边。那么这个点就说理性的力量作用。可能大部分人都很狂热，但是会有一部分很聪明的人，他预见到说这个疫情会平息，那么这两股人他的交易的这种力量，你可以想象可能有两股力量在市场上进行这个
拉扯，
对，那最终这种理性的力量在大部分成熟的市场上会战胜这种非理性的力量，他们会赚更多的钱，而且他们的资金会或者他们的投资行为会把这个市场拉回到一个
正轨
，就是把狗拉回到这个主人的市场，
哦，
所以坚定持有，
对，所以在长期来说，你还是可以大概率的判断一个市场的一个走势的。它狗的这个主人的这个走路的行径是公司的一个绩效或者公司它的一个表现，所以它跟整体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市场的宏观经济的形势是密切相关的。
嗯，
只要是这个国家它的经济形势稳定，它的经济在增长，那么我们讲这个股票的走势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在上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资产市场，如果你问说在持有债券、股票和现金这三种选项里面哪个在长期的收益最高的话，那一定是股票。如果你从1900年买入价格为一的一个资产，或者你投了一块钱，那么到这个100年之后，它可能已经变成几百块钱，也就是翻了几百倍，但是对于债券或者是现金来说，它可能只有几十倍的一个涨幅。对，所以就是股票市场，股票虽然在短期波动会很大，但是它长期是一个比较有投资价值的一个产品。
那你也很有耐心等着。
对，所以就是这也是刚才为什么说你先做好消费的计划，就把你短期长期要消费的东西都计划好，剩下钱再用来投资。因为可能就是不能太心急，你不能看说起机知道明天会涨还是会跌。它这明天涨跌可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你看看它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它的涨幅或者跌幅。一般如果这国家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的话，那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内，股票一定是会给你最高的收益，而且这种波动是可以被抹平的。当然，最麻烦的一点也就是人们都会被这种短期的波动扰乱心。
对呀，啊，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吧。
哦，
为什么要让大家先去投一点，对，先下场，就是对，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认识你自己的一个过程吧。因为你可能觉得啊，哦，我很理性，进入到市场上之后，你会知道你的心会随着这个市场的，上下也在
波动，
所以你可能会更了解你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包括你自己对于风险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可能在进入市场之前我会觉得啊，没关系，亏多少我都能承受，但是可能进了市场之后第一天亏了 5%， 你就觉得天哪所以去下场试一试，
因为那个体验真的不一样的，因为你可以随时看到当然盈亏嘛，多少钱赚多少钱，这是每天有人可以看到的，这就是说你没有体验过这个，你是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的，所以你就先拿一小部分钱去试试看。
对对对，就是这个金融市场也是一个旷野嘛先去这个旷野试一试，看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包括我到底要投哪个产品，适合怎么样的基金的类别，都是要进入到这个旷野生存过之后才能够了解到的。
其实也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就是你进去之后，哎，感觉哦，我是可能非常厌恶风险，或者我可以哎可以拿多尝试一些高风险的东西呢。进去之后，你不对自己更清晰的一个概念。 对，刚刚你说的那个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也不冲突。就是你像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它其实是在非理性的东西里面去，也是尝试去总结一些规律。对，然后我最近也是读到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把普通消费者在就任何市场里面的一个过度自信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是他把那个产品，就是普遍的来说，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这个 investment good， 就是投资品，然后另一类叫 leisure good， 就是
休闲类的。对，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那个投资品不是说你真的是去投资或怎么样。投资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那个你的健身房的 membership， 你的会员，就是说因为你去买健身房会员的时候，你要先付一笔钱的。
对对。
然后你每次去练一次，你才拿到 return， 就是你的回报才收益。然后你在买这种投资品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总结规律，就是你买投资品的时候，你会过度自信，你会高估你的回报，就是你会高估你去多少次，这是投资品。然后那个 leisure 它的特征就是说，你先体验这个东西，然后你会低估你对它的使用，就是说你在用它的时候，比如说他用美国的一个信用卡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低利率，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天你借钱呢，你一个月之内还，你是有很低的一个利率，但如果你一个月之后，那你就会跳到一个高利率。然后你在用这种产品的时候，你会低估自己借钱的那个期限，就是说你总会觉得，哎，我一个月肯定就还了，我就不会有那个高利率。所以说这个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意义就在这，就帮助大家去了解这些行为。当然为什么会有这种产品啊，就但其实企业是看得很清楚，企业是完全看透了消费者的一些 pattern， 一些行为方式。
就感觉我们从就是理财，然后聊到人是否理性，我自我的感觉就是经济学它是一门学科，但它同时也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两位老师就是在你们学经济学到研究经济学的过程当中，你们在看待一件事物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呢？
对，这个就是就像刚才我跟柯婷说，就是你作为非经济学的学生，那他可能不以为这些你的资金或者你的这些压岁钱它是一个资源。其实经济学作为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上升到一个哲学层面，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重点就在这里，就是说你其实任何东西都是一种资源，包括每个人都有了时间。那我们学习经济学，对吧？就是我们学习资源的高效配置，对于我们如何利用时间，如何利用自己的金钱，如何利用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各种抽象的或者具象的一些资源，其实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说你至少可以不让它闲置，就是资源浪费嘛，就是没有，就是低效的资源配置。那你永远是希望把自己的资源配置的更高效一些，这样你变得更好。对。
对，这个比如说还是回到金融市场上经常我们见到的一种行为，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头脑发热买了一只股票，它是10块钱，然后之后这股票就嘎嘎一直在跌，可能过了2-3年终于回本了，就说从10块它可能跌到5块，又回到10块了，那你就把它卖了。我说我回本就卖，这个是大家可能常见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用经济学的这个思维去想它的话，你真的是回本了吗？其实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这是你投入的资金是10000块，那么在这2-3年内，其实如果你把这10000块买一个货币基金或者买一个这种余额宝这些东西，你其实是可以有一笔收益的。但是你现在把它投入股票，然后回本就慢，等于说你这2-3年的收益是零。其实你亏掉的就是刚才一飞说的这个钱，它本来能投到别的用途的一个收益。即使我就去存一个活期或者存一个定期，那肯定也会有一个收益，而不只是回本而已。这个就是可能你学过经济学之后会有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说对于一种资源，我会考虑，假如我不投入到这个用途的话，我投入到另外一个用途，它能给我带来的收益是多少。
那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其实对于我这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同学来说，这一种把所有的资源，钱也好还是时间也好，当做一种资源去把它高效配置，然后去对比不同方法配置它的一个效益，这种思维方式呢，其实我之前是没有的。然后其实像今天这样聊下来，我也感觉就是我不仅是对于怎么样理财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比方说我要想清楚我的出发点，我要选择一个更稳健的理财方法，我如果说想去投股的话，我需要去参考哪方面的政策，需要注意哪些小细节。我今天也和两位老师聊了很多，然后我收获也非常多。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和汤尼亚能够给我们分享这么多有意思和有用的干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于理财还有其他问题，或者说有一些自己关于理财的小趣事、踩过的坑想和我们一起分享的，欢迎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那么在节目的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大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